但是我也是很难看得到。所以请大家啊，如果可以的话，我引用的圣经，那么大家找到的时候，请大家开声的读给啊会众来听。想蒙神赐福吗？这个是问题。父神呢是十分愿意尽可能的赐福我们每一位。当我的孩子18岁的时候，他要到大学去住在宿舍里面。那么他第一天离开家的时候，他的车我们就尽量，就父母的都尽量把我们他所需要的东西都让他啊搬到宿舍里面去用。那么我们一路帮他搬东西的时候，他说够了够了，我们的宿舍太小啊，放不了这么多东西。那我们做父母的心就是为小孩子的缘故，不论他需要什么我们都尽量供应，对不对？那么我们天父也是一样，他爱我们，他十分愿意赐福我们。但是问题在这里，很多时候我们得的福气并不多，我们看见别人得的福气好像比我们更多，那么我们会怀疑，有点问号，到底我们的神是不是很愿意，是不是爱我们赐福我们的呢？我们是不是有这种问题，有这种在心里有这种好像向神问这个问号？其实不会的，神是十分愿意赐福我们，但是我们得福少，为什么？那今天我们就来思想看，在约书亚记，神怎么样用他的仆人，在他的生平，在他的经历当中，我们会看到几点，为什么神他愿意赐福我们，但是我们得的福气是那么少，很可能还比别人更少。原因问题在什么地方？其实真正蒙福的人就是相信主耶稣，接受十字架流血赎罪，成为天国国民，成为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天父，还有比这更大更重要更好有福气吗？我们愿意成为神的儿女吗？如果神是我们的天父，那我们比做谁的儿子还更有福气了。好，第一点我们来思想一下，就是蒙福蒙神赐福的人是刚强壮胆的人，也就是永远信靠神的人。这里说神第一次向这个约书亚说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呢不是自己要刚强，壮胆也不是自己要壮胆就能够壮胆。那么这个刚强到底的意思就是说很稳定，不容易动摇，好像刚那个根基已经打好，这个房子不论是风吹雨打地震都不容易动摇，这就是很稳。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靠，对神的认识是非常清楚，对神的慈爱一点没有余额的，这就是不摇动的意思。那么壮胆是什么意思？壮胆就是说我们的信心，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在不可能的环境，在不可能的事实当中，我们还相信神的话 一定会实现，一定会成就，神的应许一定不会落空，这就是我们信心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这个对神的慈爱，对神的力量，对神的永能坚固不摇动的时候，我们对神的应许，对神的话语，我们就有这个信心，我们就有勇敢，不论环境怎样，不论我们的所遭遇的事情是怎样的，我们都能够勇敢，就是不惧怕。约书亚他面临很大的挑战，他一定要有刚强壮胆，他一定要保持他跟神的关系，他才能够继续的不断刚强与壮胆。在第一章第六节，那么谁找到可以帮忙我读吗？第一章第六节也可以。
你当刚强壮胆，因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赐给他们的地。
谢谢，这个是刚强壮胆，在这里三次，第九节也有，第十八节不必读了，第九节第十八节也是一样的提醒，要记载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三次的出现，可见刚强壮胆是极其重要的，特别是对约书亚本人来说，他那时候已经是八十多岁，可以说是老年人了，我现在才七十六，差不多七十七岁，已经是一个眼睛关掉了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老人怎么去打仗呢？那么约书亚那时候实际上是比较长寿一点，他这个八十多岁的老人家，他怎么样能够胜任呢？还要弃俗伟人大领袖摩西的重任，要带领在百姓神的选民去着战攻取这个迦南地，刚强壮胆是必须要的。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个任务呢，也许有这个任务呢是很难很难的，为什么呢？因为在四十年前，就是我们在围绕这个旷野三十多四十年之前，这些百姓呢已经蒙神的这个大能所引证，神已经跟他们同在，不论这个世界的强国就是埃及也不能够把拦阻他们啊，都要把神的百姓释放出来，他们就很荣耀的从这个当时世界的强国埃及那里奴隶四百多年自由的出来，堂堂皇皇的，非常非常荣耀，非常得意的从这个埃及那边出来，又过红海，哇，看见神的大能。但是他们来到这个迦南地，要过这个约旦河去攻打神所应许之地的时候，我们全没有这个胆量。伟大无可比的领袖摩西领导之下，他们尚且不敢去攻取，不敢去向这个越南人打仗。那么这个我约书亚算的什么呢？我要带领他们去得神所应许之地吗？我们都知道约书亚靠自己是不行的，所以刚强壮胆是神给他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目标跟信靠，还要起来刚强壮胆的带领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应许以带领进
到这个迦南地啊打仗，然后将他们赶走，将神所应许之地赐给神的百姓。在第一章第五节、第九节和十七节，我们把它记起来。如果哦，已经有了，我大纲已经有了啊。这里也是三次的提到神的同在啊，刚强壮胆。我们所以能够刚强壮胆，跟约书亚一样，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相信神的应许，神必与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不是我们得到那个神灯阿拉力，或者这里是叫做这个经历啊，你得到这个神灯哦，你把它那个灯插一插，那个也能够怪人出来了。那么你需要什么，你就告诉那个巨人，那个巨人就可以啊帮你做事情，完成你所需要的心愿。神同在并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我们看第五节跟第六节，我很对不起，如果可以的话，请我们读好不好？谁能够读第五节跟第六节？好，请读，不必举手，请读。谢谢。这里我们看见神应许说他必与耶稣要同在，那么神的应许同在是什么意思呢？不是神顺服我们，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事故。神的同在乃是我们顺服神去完成神的工作，而从其中我们也会得着神的福气。这一点告诉我们，就是说我们要得到神的福气，一定要神跟我们同在，我们要永远的信靠神。第二点，蒙神赐福的人是确信应许的人，就是我们神应许的圣经，我们要确信、确切的相信。就是第一章，约书亚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已经看过了。如果这一幕我们荧幕后面，我们可以把这个经节出来是最好。啊，这里说起来，去得神所应许之地，确信应许。相信是父神圣经，不是凭着自己的思想感觉。圣经说什么我们就相信什么，实行去实行什么，这也是神的同在的意思。很多人走在神的旨意之外，我们有一首诗歌就说神未曾应许，很多时候神没有应许我们却相信，好像说我相信神一定会使我中第一奖这个彩票，你不要相信是神没有应许，是你自己迷信，是你自己搞出来的。基督徒如果买彩票一定是什么呢？被吃不会中奖，神不会让基督徒去中彩票而得这种福气。神要我们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去依靠神，而我们得到神所赐的。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神怎样跟我们同在呢？我们要知道，如果我们是生活我们的生命啊圣洁，圣洁的神才能够和我们同在。如果我们的生命不圣洁，我们的生活也不圣洁，我们的思想
也不圣洁，圣洁的神就有一点问题，不能够跟我们同在，像扫罗王一样，像参孙一样，因为他的生活和生命不圣洁，所以圣洁的神不能够跟他同在，所以他就不能够蒙福了。很多时候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圣经是对的，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理解，对圣经的理解明白其实有一点问题。好像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有谁能够找到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六节？谢谢，非常好，很大声哦，大家都听到。这个是魔鬼用来试探主耶稣的。他说你是神的儿子吗？你可以跳下去。神会保护他，神的应许嘛，你相信神的应许，你可以，神会很保守你。但是圣经不是这样的应许我们，这是魔鬼的试探，也是试探神。在诗篇九十一篇十一十二节不必读了，我们知道就是神的应许是什么呢？是我们走路的时候神会保守我们，免得我们的脚碰到石头上。我们也知道神的这样的应许呢，以前我们的路不是这种有这个地毯的路，也不是有灰泥的路那么平坦的而且我们所穿的鞋呢，也不是这种Nike 或者那些 Best 很好那些护士所穿的那些鞋，是能够 保守你的脚不会受伤的。我们以前人所穿的鞋呢，是好像拖鞋广东话说凉鞋，就是说没有那种海绵的，没有很软的，不能够保护你的脚的。那你跑在这个不平坦的道路上，以前我们的工，以前人类所用的工具就是交通工具，都是靠两条腿走路的，很少，特别是在神的应许之地，就是圣地，因为它地方很小，但是高高低低，从北到南。我们都知道北边很高，南地很低，连那个死海都比那个水平面低了几千尺，所以100多里，北边那么高南部那么低，上上下下，所以它路不平坦，要骑马也很难骑，要骑驴也很难，所以都是靠以前的人跑路去旅行，都是靠两条腿。所以这个神说应许你跑野路的时候，神应许必与你同在，保守你的脚不会碰到石头，不会受伤，这是神的应许。但是魔鬼先用这种应许的叫你从殿顶上跳下去。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的应许，对神的圣经不能够十分切实的明白的话，我很容易上魔鬼的当，也很容易上自己心理作用的那种思想，很理想的那种解释圣经的方法，而且我们走迷了，上了魔鬼的当，也上了自己的当。圣经的应许我们要明白，切实的要知道神的圣经的意思是什么，所以才不会搞错。所以我们要做基督徒，我们要常常爱读神的话语，常常爱听到，自己灵修多看一些属灵的书籍，让我们更多要明白神的话。最后一点，我们来看蒙福的人是死人叫他人得福的人，这也就是神赐福的目的。在约翰14章1到 三节我看不必读了，这是主耶稣应许说他去是为我们预备地方，他预备好了还会回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什么地方我们也必与他同住，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迦南地也就是神所应许之地，这是预表，旧约的预表。那得地古时候是很重要的，你没有地方，就好像你没有家可归一样，没有地方可以住，就是生存的问题。所以得地就是生存的问题，你要能够存活，就是要得地。神的应许要我们得地，就是我们要信靠主耶稣，得福音，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将来我们在神的国，在神的家里享受他所应许的地，享受他所应许的福。那么我们才看见这里神吩咐他耶稣呀，带他的百姓进去得神所应许的地。耶稣呀，单人匹马是不能够使神的应许完成的，所以要大家合作。神吩咐耶稣呀，耶稣呀就吩咐官长以百姓的领袖，然后又跟众百姓宣布神的话语，然后大家喝酒同工的完成神的应许。就像我们这样，我们来敬拜侍奉神，我们来见证神，自己一个人见证不够，大家联合起来力量才够，那我们才把那个荣耀的神把它见证出来。你有你的向神的地方，你也有你向神的地方，我也有我向神的地方，那么我们大家就把我们向神的地方活出来，那么大家看见我们，世人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神一样，对不对？他就会认识神了。这就是说我们要喝酒，耶稣也需要百姓的喝酒，他单人匹马不能够去打胜仗。各位，我们想成为蒙福的人吗？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神像我们的父母一样，尽可能的尽量要把福气赐给我们，但是我们所得的福气却少而又少，别人所得的福气多而又多，为什么？问题可能是在这里。亚伯拉罕是神所赐福的，对不对？在亚伯拉罕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最少两点。第一点就是神赐福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不会爱神，对不起，他不会爱神所赐的福气多过爱神，懂不懂？神所赐的福气给亚伯拉罕就是以撒，他75岁求神，神应许要赐给他儿子，等到25年，差不多100年头才生了以撒。生了以撒之后，他10多岁，神说：“你把你独生的孩子以撒去献为祭。”亚伯拉罕不跟他的太太商量啊，立刻就把这个以撒带到神所预备的地方去献给神为祭。亚伯拉罕所以蒙神赐福，第一，他不爱神所赐的福过于爱神，他不看见神所赐的福气重要过神，所以神赐福亚伯拉罕。很多时候神不能够赐福我，不是神不愿意，乃是神怕我这个人啊会爱神所赐的福气过于爱神，我这个人
会爱，会看重神所赐的福气，过于看重神，把神的福气当作神了，代替了神的位置，这不是福，这是祸。所以神不能够把这个福气赐给我们，原因是所在在这里。那么第二，亚伯拉罕为什么蒙神赐福呢？因为亚伯拉罕他能够叫他人别人也得福气。记得哦，神要赐我，神要赐福我这个人，神的福气不是把福气赐到死海，乃是要将这个福气赐到加利利海。加利利很好，地上加利利，这个加利利海北边有个约旦河，南边也是约旦河，北边约旦河流到加利利海，南边加利利海流到约旦河出去，就是有接受神的福气，然后也有将神的福气分享出去。第二点，亚伯拉罕蒙神赐福，因为亚伯拉罕也能够叫他人蒙福，照样神要赐福我，神的福气不会停在我身上。神所以会赐福我，就是要借着我能够成为他人别人的福气。阿们。所以我们就得到答案了，为什么神赐福我少，好像神赐福别人多。问题可能不是神在那里的问题，是在我这里的问题。可能神怕我，神知道我会爱神所赐的福气，把神所赐的福气看作比神更重要，所以神不能赐福给我。第二，神赐福给我的时候，我太自私了，我不能够把神的福气跟别人分享，我就把神的福气自己占罢了，自己享受，所以神的福气不会领到我，神会福气领到别人，是那个人能够使别人也蒙福的。各位，我们愿意成为蒙神赐福的人吗？今天约书亚记告诉我，愿神的话语帮助我们成为神面前蒙福的人。我们就祷告，爱我天父，我们感谢你，你的话语解开就成为我们的智慧，求你给我们明白，也给我们信心去实行，像约书亚，像摩西一样，好让我们在你面前成为蒙福的人。奉主耶稣圣名，阿门。